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我们这教育体制要告诉18岁的自己，就是18岁的孩子说，其实28岁还不是一个怎么样的大人，28岁只是一个长大版本的你而已，但是28岁他不一定是一个大人。
28岁真的不怎么样，我必须这样说。
对，可是可能也
是有人28岁很有成就耶、欸
哦、我身边很多人是这样啊，
可是
他就不会来录这个 podcast 啊。
对 OK OK 大家好，我是杰，
我是史。
我们暌违了一年半，终于又来录音了。上一次录音应该是去年的二月，
是去年哦。
对啊，
我觉得很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是去年没错，因为我个人是快要30岁了。
我也是啊，
你就稍微比我小一点。我觉得就我的想象来讲，30岁应该是要可以过理想生活的一个年纪。
对。我觉得是一个核对你的情况、嗯、但我自己在学生时期是过得蛮浑浑噩噩，我说浑浑噩噩是我没有不开心或者是我没有不快乐，因为你有国民义务教育嘛，所以你在义务教育的阶段你会跟着一个架构走，然后你就会想说哦，那因为大家都去念大学，你就跟着去念了大学，然后我觉得20岁初期我出的社会跟我现在出社会的心情也会很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我会很注意或者是很快的去留意到说跟这个人相比我现在有或没有什么了吗，然后或者是我有没有符合一些标准或者是期待，但这个标准或期待它不一定是当时我想象我会有的标准跟期待，而是在这个年纪你会自然而然的因为社会的框架，或者是因为你只要进入社会，你觉得很难免的不无法不去跟别人比较啊。
是啊，
我觉得人遇到很大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开始反思，特别是大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反思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你今天要走到这一步。对，然后那时候你就会去想，你会去回溯说你生命每一个过程你怎么做决定的，然后你怎么做选择的，然后以至于你现在在为你的选择负一些责任跟代价，然后这个代价其实你当初做选择的时候其实你也许隐隐约约早就知道了，只是你现在才踏实的面对它，或者是你才踏实的就是在经验这个代价。然后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想到说，哎，可是18岁的我可能没有这样想，我的28岁要面对这些啊，或者18岁的我想象的28岁是一个更自由的状态吧。然后你会在这个阶段突然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有一种很刺伤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哇，你那个时候想的东西好干净哦，
嗯，
但我现在变成一个肮脏的大人，
长大的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啊，对啊。
这个不一样是你觉得这个世界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还是你自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我觉得都有啊，可是因为它已经联动的，就是你一定是、嗯、你已经不是原本的你了，所以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它也会产生变化、嗯、啊，这个世界它也一直都在变化、嗯、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一直都在经验一种，不管是你自身也好，或者是你跟这个世界也好，或者这个世界外部本身很客观条件也好，它都在变化，包含说你的年龄增长绝对不会只是你自己觉得哦你变老了而已、嗯、还包含说你的家人觉得你已经长大了，你要开始负一些责任了、哦、这件事情都不是你可以一手造就的事情、
嗯、对，
我第一个感觉真的很深刻的就是觉得我觉得我有两个声音在我身就是心里面，就是一个声音说他很清楚的知道说，对，就是在这样一路走来的过程中，你其实都已经做了你的生命中那个当下你所能做的最接近你自己想要的决定了，就是你在当时的那个年纪你的判断可能就是那样，或者是你在当时的年纪你就是想要尝试一些事情啊，你也真的就出错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你在那个当时那个年纪你就是不敢去冒险或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声音会告诉你说你其实都做了你那个时候可以做的某一种选择。对，那另外一个声音就会告诉你说，天哪，如果你已经都做了最好的选择，你怎么还那么鸟，你的人生的极限就是这样吗？这是你人生的天花板吗？就是原来你已经做到最好了，可是最好的你原来还是那么不怎样。天哪，这也让人太失望吧，就是你的命运的轨迹原来那么鸟，就是对，会很失望说，啊，我最好的版本就是这样。什么意思？ 也太秒了吧，
就觉得对人生很失望哎、欸。
那个当下啦，我觉得最早意识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就是会觉得哇哈，你居然没有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而是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小混混。
嗯，我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很失望哎、欸，因为我会有突然有这个感觉，是因为我们高中都会有那个每一年都会有毕业十年的人回去开时光胶囊。
哦，
对，然后那个时光胶囊是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写的。
嗯，
对，然后我就回去高中拆时光胶囊。
哼、
嗯，然后打开看到里面写的，里面就是写的就很像十八岁的小女孩，
嗯，
会有的一些期望，就期待自己十年后的样子。
嗯、
反正就大概是成家立业那一种的。
嗯，
很十八岁的愿望。然后那时候
你十八岁有成家立业的愿望？
有啊，
十八岁怎么会想要成家？
为什么不会？没有，就是希望自己有好的工作、
嗯，
然后有稳定的伴侣，
嗯，
然后组成家庭之类，就类似这种成家立业很，很
真的是很成家立业。
对对对，很成家立业的这一种
嗯
幻想。
嗯，
然后那时候十八岁自己就会觉得说啊。二十八岁这个年纪应该已经要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大人，然后成熟的处理工作或者是有稳定的伴侣，就那时候觉得二十八岁是个很成熟的年纪、嗯、
对，我觉得你讲的一个关键就是成熟。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成熟有一种想象。你觉得成熟是什么样子？可是我必须说我也可以很坦白说，我如果现在去其实你认识十八岁的我啊，是吧？
对啊，
对啊，哎、欸，我觉得你回想一下我的十八岁，我觉得你问我二十八岁怎样，我觉得会跟你讲成家立业，
就是你跟我还是有点不同。
对啊，对啊，但是，哎、欸，我觉得这蛮好笑，因为你认识十八岁的我，所以这件事还蛮有趣的啊。就也许在我看来，我觉得我的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你知道经历很多的变化，或者是有了一些我没有那么喜欢的质地在我身上。重新的生长出来了，
嗯，
那我在学习接受这个质地。
那你十八岁的时候希望自己二十八岁什么样子？
我希望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很自由、
嗯、
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十八岁的时候想象二十八岁的自己，可是我觉得那可能也是一种成熟吧，就是如果、
嗯、
可是我觉得我十八岁的时候想的非常单纯，就是我只想到一个很抽象的就是自由、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自由它是有很多的，首先你要先为自己可以负很多的责任开始的、
嗯、它背后有很多的代价。
对，然后它也有很多的关于你的自由，它有的时候牵涉到的不是只有你而已、
嗯、
对。
可是自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对，自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嗯、
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喜欢就是你知道空想的少女。
那你还记得当时你对于自由的想象是什么吗？
我对于
比较实际的，
有，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应该就是会可以，就是每日的浸淫在就是艺术创作之中，开开心心的每天都在创作这样。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在想钱的事情、欸
嗯、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要成为一个自自在在的做所有我想要做的事的大人。我觉得十八岁的你会比较在意，就是你做的东西是不是别人会喜欢的，或者是别人。
嗯，
就是我好了，
说别人的眼光。
对，我觉得我想象，如果是说你那时候十八岁的我，我想象我可能会觉得，哦，二十八岁的我是一个，我觉得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
嗯，
然后就是，对，我觉得其实真的全部笼统的加起来，它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
可是你十八岁的时候有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吗？
没有啊，没有啊，
就没有。那你那时候就很，
所以我就以为，你知道这个东西会一直下去啊。我以为我这辈子就是一直可以这样，然后它只会更自由，不会有更不自由的选择、欸。
嗯，
因为我以为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的能力提升，你应该是要更自由的。
嗯，
因为你有能力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啊。
嗯，
但这是一个错觉。
那当你回想起十八岁的自己有这样子的想象的时候，然后再看看现在的自己，你有什么感觉吗？
哎、欸，我调试这件事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一开始想要说，如果就是它是一个假想的环境，有一个十八岁的我跟二十八岁的我，我觉得十八岁的我跟二十八岁的我 就是先首先见面的话，他们会先就是努力的就是赏彼此巴掌，就是不管是谁都会跟我说你清醒一点，就是感觉二十八岁的我就会想要跟二十八岁的我说，哎、欸，你给我清醒一点，不要在那边空想，你先给我去努力读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十八岁，我遇到二十八岁的我，可能就会想说，哎、欸，你真的是不要再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就是颓废下去，或者是你不要这样子，就是干预一些事情的。你不要不行动这样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会各自非常气，一开始会非常气愤彼此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我后来就真的想了这件事想了很久之后，我就觉得他们赏完彼此巴掌之后可能会觉得也没有，这是你那边有我没有的答案，就是十八岁的我有的很多疑问，二十八岁的我已经觉得没有那么困惑我了，然后反而二十八岁的我有很多的疑问，可能要回去问十八岁的我说你是怎么会可以这样想的，然后我可能就要借用一下他的答案，对啊，所以他们可能是完彼此巴掌之后会很认真的问彼此一些问题吧，
好抽象哦，
对啊，我就是这样想事情。可是你不会这样觉得吗？就是你不会觉得不是啊，好，那我觉得你给自己，你给你自己的十八岁三个关键字，你觉得十八岁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个性吗？
没有，就是你所能想象得到。你也可以不是个性，你可以觉得你十八岁很漂亮啊。
OK， 我没有没有觉得十八岁自己很漂亮。我觉得很有热情，很冲，很尖锐，
好，那你现在想象一下十八岁的你，他现在看到二十八岁的你，他会有什么样的三个关键词？
哦，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想过很多次，然后尤其是我开时光胶囊的时候，看到以前我自己对二十八岁的我的期望，其实我看到第一个反应是，我觉得对自己很觉得很失望，就是觉得我人生没有照着，因为我是一个。我就跟你很不一样的地方，你就是比较比我浪漫一点，然后我是一个超级务实的人，就是我人生就是要照着计划走，对，然后我连明天的行程我都要照着计划走，这一种人，所以我觉得当我发现自己跟十八岁自己想的非常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失望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好像
功败垂成，
有一点就是没有达成当时对自己的期望，而且我觉得这期望好像也没有很难，因为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做到，就是有稳定的工作以及成家立业，就是结婚、生小孩。
可是你有真的去问那些就是成家立业的人说你有没有成为就是他想象中？
我没问过，但是我看他们我就会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会觉得好像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家立业，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他好像也不是在不远的未来，
但是你
就觉得离我很遥远，
可是听起来你趋近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你没有你十八岁想要去的地方跟你二十八岁想要去的地方其实是一样的，
对，想要去的地方是一样的，但是我反而会觉得我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因为我当时会觉得二十八岁很遥远，二十八岁的人应该都要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才叫做一个成熟的大人。
哎、欸，那好，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制要告诉十八岁的自己，就是十八岁的孩子说，其实二十八岁还不是一个怎么样的大人，二十八岁只是一个长大版本的你而已，但是二十八岁他不一定是一个大人，
二十八岁真的不怎么样，我必须这样说。
对，可是可能也
可是有人二十八岁很有成就、欸，
哎，我身边很多人是这样啊。
可是
他就不会来录这个 podcast 啊？
对 ，OK OK， 就是看到他们会觉得很失望哎、欸。然后我觉得十八岁的，我觉得十八岁的我看到现在我应该会觉得，啊，原来二十八岁就这样哦、喔。
对啊，你看，就是我一个就这样、喔，
就这样吗？这样的感觉，對啊、就是原来长大也不怎么样吧？
哎、欸，可是我有一个，就是在这里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我的逻辑的故事想要分享，就是好。我在十八十九岁的时候有暗恋一个男生，然后但这是一个很不了了之的暗恋，然后 anyway 就是当时他、欸、因为他是年纪比我大，然后那时候反正我大概在我二十二还是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在结婚了这样、然后因为他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因为他就是 是有赚钱，有赚钱，就是在那种科技公司工作的那种男生啊、嗯、然后一个哥哥，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结婚的时候我就心碎，就是真的很伤心哦。我那时候真的很伤心，但那个伤心不是感情伤心，那种很复杂的伤心，是那种哦，因为你是一个很得宜生活的成熟的大人，所以你最后跟一个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了，就是跟看一个也是你知道人生胜利组的人、嗯、对象在一起的、嗯、然后我那时候21岁的时候还是22岁，我现在甚至都忘记，你看、嗯、反正我那时候是很伤心哦。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第一次觉得哇，人原来会因为一个人这么伤心。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伤心，然后但我前阵子啊就是滑 IG 的时候滑到说，哇，他就是生了一个小宝宝，就是他跟他的老婆就生了一个小女儿这样，然后那也是一个很可爱的 baby。 然后我看到那 baby 照片的时候，欸，我真的满心祝福那个 baby 欸，就是他看起来真的好快乐。而且因为显然他们家家境也不错啦，就是我可以预期得到说、okay. 哦，起码这个孩子他在未来可能暂时就是比较没有物质上的担忧什么的，然后他感觉因为他们是美国人，然后就是感觉他也可以在那边好像有一个还不错的，不知道，我当然不能去揣想别人的童年或者是揣想一个未来的经验，可是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在一个爱的状态诞生的，但可能人家 IG 是假的也不一定、嗯、但这就 是
多少会有点美化。
对因为他那个照片就是拍的照有点太精致了我觉得有点就是 baby 出来的时候有长那么漂亮吗，好像不一定但 anyway 我只是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我就很单纯的觉得说，哇，就是有一个新生命诞生了，然后好像这个生命它是在一个被祝福的情境下诞生的、嗯、然后我就哭了欸。可是我然后我感动到哭，因为我就觉得说，哇，就是我单纯为这个 baby 感到非常的快乐、嗯、跟我真的有种感觉到，哇，生命它真的是有一些你知道它的奥妙、嗯、然后我那时候当下很讶异说，哇，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时间的经历就是这样，它会带你看到一些你没有想象你会看到的风景。你如果去问21岁的我说，哇，就是那有一天你就这个你喜欢的这个男生就是你知道他刚好
生了一个 baby，
对，你会怎么想？你一定21岁22岁我一定会觉得说超崩溃，你绝对不要跟我讲，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就是好好的去想这件事情或者是去觉得说，哇，生 baby 很棒，很祝福你。可是28岁的我已经可以了、欸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你在这几年间你有长出一些你当年的自己没有想象过可以长出的一种宽容欸、嗯、然后那个宽容是当时的你很紧抓着不放的某些东西、嗯、你现在好像终于可以去看见说其实放手这件事情有它的美啦、嗯、对，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你可能18岁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些期望，你突然去检视当时的期望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失望，有些事情你好像没有做到、嗯、但是你做到了一些你可能18岁的时候不敢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对，
我觉得就是刚第一个时间我会觉得很对不起18岁的自己、嗯、但是很认真的去想说，难道这几年我有不认真生活吗？或者是我有白过吗？嗯，我就很认真想了一下，然后觉得就像最一开始我们讲的，其实我觉得我的每一个决定都已经是当时我已经很认真很努力，就算我谈了一场很烂的恋爱，我遭遇到了各种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就算我被朋友背叛嗯等等，对，然后我觉得这一段期间我是非常认真的在经历我的人生，然后经历这些很悲伤或很痛苦的事情嗯对，然后其实在28岁的时候我已经算是可以抬头挺胸的看过去这些回忆，然后我觉得因为像我刚刚有讲到我18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很尖锐的人，我觉得我经历过一些比较伤心的事情之后变得没有那么尖锐了嗯对，然后我虽然自己讲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觉得我变得比较温柔一点。
为什么要不好意思？
因为我
为什么那么快有自我批判的声音？
因为我别人应该不会有人觉得我是温柔的人啊，不是？但我觉得我看待事情会变得比较温柔，就是对于别人有跟我不一样的感觉，我也会比较宽容的去对待这件事情。18岁的时候不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更温柔的对待这些事物，然后也不会觉得。我觉得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啊，18岁的时候不会觉得脆弱是一种力量， 嗯，会觉得脆弱就是脆弱，我不能脆弱，我要做什么事情都往前冲。十八岁的时候我是这样，
充足。
对，但我觉得二十八岁的时候，我想要回去跟十八岁的自己说，虽然我没有成为你想象着那个大人，但是我想告诉你说，能够直视脆弱，比无坚不摧更能称作是勇敢。
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句话可以总结我这十年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我从这些苦难学到的事情。
那挺好的啊，就是你为他找到一个注解。
对，我就是从一开始我觉得其实还蛮失望的，到我后来想一想觉得我其实做每件事情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是我都没有，我爱一个人我就很认真的去爱，然后我念一个研究所我也是很尽心尽力的把它念好。
嗯，
虽然有时候结果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
是啊。
然后虽然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家立业，然后连男朋友也不知道在哪里，
紧扣着成家立业的主题。
对对对，我就是一直很想成家立业，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活成这样子的我自己，虽然跟十八岁的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我确实是在认真生活的过程中。更长大了一些，更靠近成熟一点。
是啊，
二十八岁的现在，跟十八岁想象的二十八岁，你觉得这个最大的差距在哪里？我比较想要问的不是你自己而已，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它有一些虽然说是差异的部分，可是你真的想到底的时候它有一些很接近的成分。
嗯，像
是就是有些东西它乍看是很落差很大，比如说当年的我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当年我到底会觉得怎么样，当年的我可能会觉得28岁的我有独立去很多地方的能力。
嗯，
这个能力可能是包含说经济能力，然后包含说就是我个人的身体素质之类的。对，它就是有一个蛮对，我觉得就是很自由的感觉，这样。就是那时候我觉得说二十八岁的我应该是更自由了一点，这样。然后现在的我当然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很多地方啦，比如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的身体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是说真的可能可以一直在旅行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就是不行嘛，实际上就是一直在复健对啊，可是那个好想要去哪里哦，好想要自由或者是那个什么东西，我觉得他还在我的二十八岁里面，可是他只是用一种很不同的面向在表现说，我现在知道说我这辈子可能就好想要自由，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去支撑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这个自由它才是会落实到我的生命里面的。我觉得十八岁的我在想这件事情是很架空的，
嗯，
然后是很就像你讲的可能很浪漫吧，我很不切实际，然后我想事情也不会想说哦，就是如果我做了这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我是那种有点就是哦来吧，就是发生了什么那就来吧的那种类型的人。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诶，对啊，我觉得现在的我会想说我没有想过十八岁的自己会想说二十八岁的自己他开始要想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刚刚在想就是你在讲那个你的注解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我有什么注解可言，就是如果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我有什么注解，因为我的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中间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情绪的低潮，然后那个绝对是我十八岁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说会经历的事情，然后那也是二十八岁的我也很讶异自己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如果要说什么注解，我真的就觉得原来你预设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欸，就是你预设会发生在你生命里的事情大多数时候它不会发生，就当然啦，你预设说你
有我都还没有成家立业
你可能预设说你会考上大学，那你也真的考上大学，那可是考上大学之后你以为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它不是那个样子它可能还有些事件是会重叠啦，比如说你还是会跟一般的大学生一样，可能你会去什么迎新啊，然后你还是会交朋友， 可是你交的朋友的这个经验实际上绝对不会是你当初预设的，
嗯，
它绝对是一个超乎你的想象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意识到哦，我的18岁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构筑那个想象，
嗯，
就是好多好多很美好很漂亮的想象，可是28岁的我发现说所有的想象都是不成立的，
嗯，
但是我没有停止在想象哦，
嗯，我觉得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的更不光鲜亮丽一点，
这是一定的。
我小时候超级不在乎人家的眼光，欸，就是我超级不在乎人家怎么想我或怎么看我，然后以前在选科系的时候什么什么薪水多少钱什么更不在意啊
后悔了吗
我就只在意说我想要学我有兴趣的东西。长大后的世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的是，我发现我越来越会开始想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会一直想要用年薪来衡量我的价值。怎么讲？例如说我以前在学校的功课总是可能前20%好了，
嗯，
好，那现在我的年薪有没有维持在我的同年龄层里面的前20%？
哦，
对，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这中间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我有退步，或者是什么？就我觉得我，可是这种比较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种念，就你只要在台湾，你只要不是念工科的，
对啊，
你的薪水就是不可能会有多高，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办法放弃这个我的，就是我的价格不等于我的价值。
嗯
的这一种信念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子都过得很痛苦，
哼，
对，因为我就是一直心里觉得很不平衡，就我就觉得说我很努力的比如说念研究所啊，很努力的工作啊，那为什么我只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就是我拿年薪来当做我的价格这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长大跟我想象不一样，是我有开始用很世俗的东西去衡量我自己，然后我也开始屈服于一些比较世俗的东西，例如钱啊这种事情。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本人有一点找到一些平衡了，
嗯，
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像18岁的时候一样浪漫的觉得说人生有梦想就可以活得下去，但是当然也不是说你只要有很多钱你就会过得很快乐。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一点找到这中间平衡，就是我了解为什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就例如说当我拿到公司的分红的时候，我就了解为什么我要做着一份无意义的工作但是呢
这样啊
但是我并不觉得，现在的我并不觉得做无意义的工作有什么，
是啊是啊，
我不觉得怎么样
哦。欸，那我有一个想要回馈的事情，
嗯，
我觉得28岁的我在18岁的我的眼中啊一定会被觉得很平凡。
哦，这倒是真的，
对，就是你做的好，我现在甚至还没有工作，但就是你在意一些好平凡的事情，
嗯，
你在意你吃饭是不是的饱，然后你在意你有没有钱，然后你在意你的身体健不健康。欸，18岁的我根本没有在管身体健不健康的好吗，就是你变成一个平凡的人了，欸，就是我觉得对啊，因为你开始很务实的考量一些事情之后，然后那个东西是18岁的你可能会觉得那个只有平凡的人才会去考虑的事情。
可是因为你小时候去想象未来，那个未来它还很遥远，然后那个遥远它遥远到让你觉得说你可以想象任何缤纷的事情。
对啊，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可能也会跟我们这一代的人得到的一个教育环境可能有关系吧。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容易不知道为什么被灌输了一种，我们好像都对未来有一个蛮明亮的想象，欸。
因为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大人都说你只要好好读书，你未来就会好啊。
那时候也没有好好
读书，所以那时候我都好好读书啊。结果嘞，
那你要怪谁？
怪高中老师没有啦。对啊，那时候不是都这样讲吗？而且那时候觉得人生只有一件事要烦恼，就是读书嘛，就大人只有这样读书，谁会管你什么品格教育啊，谁会管你什么美学素养，根本就没有啊，只在意你会不会读书，读得好不好啊。那 久而久之，当大人拿这些东西衡量你的时候，你自然也会拿这些东西来衡量你自己跟衡量未来啊。比如说你现在功课怎么样，你考到什么样的学校，那我未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会这样子去想啊。
嗯哼，
那我们聊了那么多18到28这段期间，那你觉得自己在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价值观的转换，或者是这中间的变或者是不变的地方？
那我自己就是蛮明确，就是觉得钱蛮重要的这样。
你变实际了。
对啊，
对
对。然后对事情的想象其实也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可能想说创作的时候会以为说自己就是想要当创作当职业之类的，但现在完全不会这样想。我反而现在觉得说工作跟那个东西要分开来。
我觉得你跟我有点像啊，就是以前都比较浪漫一点。
可是谁十八岁？到底谁十八岁的时候不浪漫？谁十八岁的时候很成熟跟你说哦，我觉得钱是最重要的。有来了，有这样的人，然后后来他都会成功。
钱真的好重要哦，
钱很重要啊，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使用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
可是小时候真的会觉得梦想可以当饭吃欸，会觉
得
做喜欢的事很重要。
因为我喂我们饭的不是我们自己啊。
也是啊，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变的吗？
就像我还是会想要创作啊。
嗯，
然后你要说我现在脚踏实地，但我还是有很多很浪漫的想象啊，我还是无法停止想象、啊。
嗯，
你也还是想要成家立业啊。
对
对啊，有一些事情它没
有、
啊，有
一些东西它不会改变。我觉得最中心的那个东西不会改变，可是你怎么去完成它的这个途径会改变。像是你还是很想要自由的一个人、但是你对于自由的想象已经不一样了，它可能不再是这么单一的东西。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也会更踏实一点吧。
嗯，
就是以前你在想自由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抽象的自由，你以为自由是你想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但现在自由是你可能要想你要背什么东西到哪里啊，你要准备什么到哪里，
就是随着人生经历过的事情的不同，我们对于同样的概念会有比较多的更务实的想象吧。你觉得这样对吗？
对啊，可是我觉得不只是务实啊，你也有，我觉得我现在的我有一些浪漫是十八岁的我没有的浪漫啊。
哦，像是什么？
像十八岁的你可能会以为你要寻找一些美的事物，你要去，你一定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找，或是你一定要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找。
嗯，
可是现在的我可能蛮能够珍惜那些。哦，我现在此时此刻就拥有的东西，它美的地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已经拥有的人际关系之中，它已经很不错的地方是什么？
嗯，欸，那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聊天，在聊说，如果我们变成中年的自己之后会怎么样？你还记得这段对话吗？
欸，我真的不记得欸。
我就说我一点都不想要变成中年，我希望在那之前可以死掉。然后你就回我说那没关系啊，我们可以互相期待。
天哪，我讲这种话？
没错，很浪漫吧。
我真的很容易就是无意识的发散一些这种东西耶。
对，然后我就说
啊，
我
想起来，我想起来了，但那不是对于中年的想象，那是我对你这个人的信心，这两个
还有我对
一样的。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想象中年的自己，所以我们想象了彼此中年的样子啊。
对啦，那时候这个当下是这样。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的概念。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觉得我想象中你应该会过着很质感的生活，而且感觉就是会
质感。怎样定义质感？什么是质感？
质感哦，就是那种会背无印良品的包包啊。
我操，哎，这也太 low 了吧！就是我跟你说，如果我到中年然后才背得起无印良品的包包，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吗？
不是，就是
你能有多穿？
不是，是我意思说，你身上会散发着那种仙气，就是会穿白色透肤的衬衫，然后背无印良品的包包，然后再穿那种白色的布鞋。
你对我的想象是这么，就是这么具体的哦，这么 visualized。
啊，就是，而且我觉得你会变成一个很从容的艺术家。
好，我们先不要，就是下那么大的一个。
你还记得你说什么吗？
我记得是关于关系方面的事情。
你说我还是一样会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然后 会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
我有说事业有成
之类的，
我才不会讲事业有成。
我忘记你用什么词了啦，反正你
有，我对认真是有印象的。
对对对，就是认真的人，然后在事业上可能有一番成就什么，但我忘记你用什么词了。
嗯，
然后你说一周会跟伴侣出去散步一次。
啊，对对对对，我有讲这件事，
我觉得超可爱的，就是你的这个想象。然后从你的想象，我认真的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在这几年当中，我有时候对于自己常常是一个过度认真的人这件事情感到有一点不满。
嗯，
就是我常常会想说啊，如果我可以像别人一样生活得过且过，然后恋爱随便乱谈，然后
到底谁恋爱随便乱谈？
不是，就是有些人关系就不是这么认真，然后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嘛。
嗯哼，
对不对？然后工作上也不需要太认真啊，就当薪水小偷就好啦。就是我有时候会羡慕生活比较chill一点的那种人。对，就是我有一阵子是抱持这样子的生活态度，就是我觉得认真生活很累，
嗯，
然后有点不太喜欢过度认真的自己。
嗯，
但是当你这样讲我40岁你对我的想象之后，我突然有个很大的启发。欸，就是我觉得啊，如果我不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如果我变成我想象那种很 chill 的个性的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变成你口中的40岁的我的样子。但是我很喜欢你描述我40岁的样子。
哦， oh.
对，就是我觉得你形容的那个是发展的好的我的版本。然后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到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所以我觉得从你的对我40岁的想象这件事情回来看我自己，会觉得说，说不定40岁的我也是值得期待的。
是啊，
嗯，那我们用你对于自己中年的想象来做结尾吧。
我对于我自己中年想象，
你想成为无印良品的中年人吗？
没有哎，无印良品用新疆棉呢？No way 耶！是我中年的自己哦，我希望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到这一两年，就是在我车祸受伤之后，我才真的有很认真的看待自己的身体。
嗯，
对，就是不管是我的身体到底健不健康，然后我的肌肉到底就是够不够用，或者是我对我自己身体的感觉的认识，还有我对我自己身材的接受。这些事情都是很最近才开始的新功课。那我希望是就是中年的我他有继续的在做这个功课。嗯，
你说你与自己身体，
对，我跟我的身体
的关系。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那个时候的我可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无印良品的关键是从容吧。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叽叽喳喳的，就是我很容易被形容成是一个很像疯鸟的人。
疯鸟？
对，不是疯子哦，是那种很小只的那个鸟。因为我就很小只，然后我到处跑来跑去，然后一直讲话，嗯，一直讲话，然后就是一直很像在发生，就想要发生一些新东西或者什么之类。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以比较，我还是想要发现很多新的东西。
嗯，
可是我希望我那时候的步调是比较，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处在一个很焦急的，觉得，嗯，啊，我如果不赶快去追寻一些什么，我会不会就错过了。
嗯，
对，听起来好幼稚哦，但我希望中年的我他可以不要担心错过。嗯，他可以知道说慢慢走也会看到新的风景。嗯，欸，这很不容易，
从容的发现这个世界。
嗯
嗯，
还有什么样的想象？就是要赚钱养活自己啦。
嗯，
这个事情是，就是我希望我40岁，这已经是一件基本的事情了。它不是一个是什么？
我们要结尾
还要努力的事情。
我们要结尾在这么世俗的地方吗？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吗？我们终究变成一个世俗的人啊。
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在成为理想的大人之前，要先能够养活自己。
没错，如果你哎，你如果你在那边想什么理想当然，然后你不能养活自己，你讲的都是狗屁，欸，
就是白搭，啊。
没错，你就是要先养活自己，你才去想，你才有资格说你是大人，
你才有余裕去想怎样叫做理想生活，好不好？
对对对，你要先成为一个大人，嗯，你才可以去想什么是理想的大人。嗯，要不然你，对啊，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养活自己，那就不是一个大人啊。
嗯，好， 那我们那我们就在这里做结尾。其实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现在去跟二十几岁在迷惘的我说什么这一切都是过程，什么
蛋堡哦，
这就是这是长大的过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如果你跟当时的我讲，我最近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是狗屁，我才不要经历这些痛苦的事情。
哎，十八岁的你那不是可以选的。
对，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你没有办法做选择，就是你还是维持你自己的初衷去面对这些事情。就像我的初衷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时候都还是会很认真。
是啊，
对，就是你会在每一次不同的事件中再一次的发现自己，然后你对自己就有更多的认识。但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没办法掌控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长大反而是去顺从生命的颠簸。好啦，那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啦，希望大家都赚大钱。
哎，可是这样讲就是如果大家都赚大钱其实就等于没有人赚大钱，因为大家的那个物价水平就会提高。
你不要这么世俗好不好。好啦好啦，大家拜拜
拜拜。